又同軍方有關，天津無人機又曝光端倪。中國同越南洪災，因邊個洩洪？兩國官民講法不一。美國眾議院通過大型法案，反制中共影響輿論。荷蘭收緊移民政策，要退出歐盟庇護規則。中共官媒批評中國足球，轉發評論翻車。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14日，禮拜六，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近幾日，天津同江西接連發生詭異現象。天津濱海機場發布公告稱，疑似遭到無人機干擾，影響停止了飛機起降。而且在第二日9月12日晚上8時，天津機場疑似再次發生了無人機黑飛干擾事件，整個機場再次停止運行，直到晚黑10時左右先逐漸開始恢復起降，但是陸續亦傳出可能是不明飛行物 UFO 作怪。有人質疑，如果是無人機干擾，中共不是擁有先進的武器擊落無人機嗎？連續干擾幾日，此刻去哪裡了？以中共的管控手段控制不住嗎？在滿網都是猜疑的時候，網上傳出一則來自天津的聊天記錄，引起網友的注意。截圖訊息顯示，介入了外環線塞死，挨過翻後備箱，找那個遙控器。跟帖則回應，仲帶主唔抌入河。另一個跟帖則話，做得好，一定要將依群人揾出嚟，真係畜生。從聊天記錄可以睇出，操縱無人機嘅人可能係報復某啲人。有網友表示，無人機飛行高度低，而且速度亦慢，真嘅要擊落唔需要咁耐，而且邊個放嘅無人機要捉到相關人員，對中共嚟講並非難事。還有就是天津機場亦不能夠算是小機場，國產無人機出廠的時候，內存就預設了一些禁飛區，操作人員即便想進入那些範圍，機器亦會不聽指令。知乎大 V 龍牙分析，熟悉航空業的都知道，不要以為中國的空中是民航局說了就算，民航局上頭還有個空軍，空軍一般不會向地方航空部門通報真實的空情，通常都是以這種模棱兩可的講法通告，否則軍事機密豈不成了笑話。結合天津濱海機場連續兩日出現公共安全原因關閉空域的事情，有理由相信所謂的公共安全原因實際可能是軍事原因，亦就是有空情。自媒體人蘇小和亦透露，濱海機場是非常重要的地方，胡錦濤當年在天津搞濱海機場就是為了整個華北地區的軍事佈局，天津機場的建立是為了緩解北京戰爭時代的麻煩，天津機場是妥妥貼貼的軍事管理，無人機入侵不太可能。另外9月11日，中國江西省抚州市出現異象，很多民眾都目擊了數十粒火球日前從天而降，但目前相關機構都無法解釋原因。有網友表示，是不是又是軍方的什麼行動？今年本來就天氣異象頻發，好詭異，等待謎底揭曉。這件事令人聯想起近日令人震驚的咸陽五合客，在中國如此嚴控的情況下，犯案後兩個月捉不到人，實屬罕見。資深媒體人唐正遠表示，所以我覺得他可能會存在兩種可能，一個就是這幾個人他們這種反偵察的能力特別強，他們非常了解公安內部怎樣去運作的，所以他們可能事先犯案之前就已經事先設置好了他們這種安全屋，可以安全地避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不露面，這個是一種可能。另外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說不排除在中共高層內部他們可能其實是有一些因素就是牽涉在裡面，中共的這些高官他的住宅都是有比較嚴密的保護的，上了一定級別的他其實還是有專門的這種警衛的專職警衛，而且好像這些高官的住宅附近什麼監控等等，這些都是比較完善的比較嚴密的，在這種情況之下，話令五個嫌犯都能夠銷聲匿跡， 一啲線索都查唔到，咁可能唔係一般嘅人能夠做得到嘅，所以亦就唔排除話依個案子嘅背後可能牽扯到更深嘅依種黑幕，或者係依種體制內部佢哋可能互相之間仇殺，或者話係依幾個人佢哋可能本身亦係有背景有後台嘅，所以可能俾佢哋提供咗某一啲程度上嘅保護等等，都係有可能存在嘅。唐正遠認為，好似呢種案件、呢種情況，無論話佢究竟係乜嘢原因造成，話到現在五個嫌犯一個都未捉到，佢其實都折射出一個現實，就係中共嘅司法機關、呢啲公安機關等等，表面上睇上去好似好強大，佢哋到處都係監控等等，但係實質上佢哋喺真正涉及到保護民眾生命安全呢個問題上，佢哋其實係癱瘓嘅，幾乎都係失能嘅。一方面可能是牽涉到這種體制內的這種因素，他們其實根本就是沒有任何辦法，另外一方面針對這種普通老百姓犯案，你會發現他的效率就特別高，但是一旦涉及到這種更複雜的權力因素，或者說是甚至包括不排除都有公安內部的一些因素的時候，整個看上去非常龐大完善的監控系統，他卻一下子都會變成失明，所以中共這種公安的體制、安全的體制，它事實上就完全變成了單向的指示，針對鎮壓百姓，它只有這樣的一個功能，它其實已經事實上失去了一個最起碼的正常的維護司法公平的功能。外界認為中共政權大勢已去，不單止內鬥激烈，在全球各個國家亦已經被中共的邪惡蓋棺定論。有分析認為，美國眾議院這個禮拜通過的25條針對中共的法案，證明美國已經準備好了，在適當的時機一定會快速推出。目前全球對中共已經成圍剿之勢。時評人楚一丁表示，鄧小平當年的講話一語成諒，中共已舉世皆敵。1974年4月9日，鄧小平率團代表中共出席第28屆聯合國代表大會第6次特別會議，並發表講話。他在發言的時候信誓旦旦地告訴全世界，50年前鄧小平在聯大的發言，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亦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蝦人、侵略人哋、剝削人哋，咁樣世界人民就應當俾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嘅帽，就應當揭露佢、反對佢，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齊打倒佢。楚一丁表示，50年前鄧小平喺聯大嘅發言，人們就唔難睇出中共已經成為咗當年佢口中嘅社會帝國主義，離被世界人民同中國人民打倒嘅日子唔太遠啦。大紀元報導，颱風摩羯帶來連日暴雨，造成中國和越南的洪災。在大陸，網絡充斥指責越南泄洪致廣西災情的傳言，而據越南官方通報，流往越南的盤龍江雲南馬六塘水電站泄洪，雙方曾就泄洪協商，但外媒指越南官員抱怨中共泄洪，中共外交部回應時含糊應對，並且中共沒有封殺大陸網上有關越南泄洪的傳言。綜合媒體報導，12日廣西13條河流水位超警戒線，南寧城區出現2001年以來的最高洪峰，市區多處水浸，農村農田被淹。有當地網民貼出圖片說，給大家看看南寧現在洪水嚴重的程度，主幹道大橋昨晚封橋，市區的河堤闸门用车顶住，沿江边的道路被淹没，旁边的文博闭馆文物抢救。而在越南，据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消息称，截至当地时间12日，摩羯及其后续影响在越南已经造成226人死亡、104人失踪。同时近日在中国 TikTok 等社媒平台流传很多影片，指越南无预警开闸泄洪。有广西网民认为，由越南流入广西的左江是沃江最大支流，正因越南泄洪先导致南宁被淹，而在越南与 Facebook 上有题为《紧急情况落江堤缺口》，越南要求中国不要泄上游的洪水，中国正在向老街六个闸门泄洪，希望大家都安全等相关报道。据越南政府新闻网报道，9月9号越南官方密集和中方建议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洪河流域水浸的状况。越南并建议中方严格控制洪河河流至上游向下游的水量，协调减少或者关闭上游水电站泄洪闸，并及时向越南通知具体泄洪的时间及流量。据悉，9月10号上午，中方曾经表示洪河上游两座水电站没有泄洪计划，各座水力发电站停止运行以防洪和蓄水。在9月11号的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问，港越南官员称中国未就洪河支流盘龙江泄洪和越南进行协调，并随后开闸向盘龙江泄水，加剧了洪河沿岸的洪灾。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日没有直接提及泄洪，只是说中越双方就洪汛抗洪合作保持着密切良好的沟通。他并声称，为了支持越南抗洪，中方在沿江一洪河干流的水电站正在进行拦洪蓄水。越南官媒9月13号再报道，越南外交部通报显示，流往越南的盘龙江云南马六塘水电站泄洪，并提及中国向河江省通报了马六塘大坝预计在2024年9月11号下午3点至2024年9月12号下午2点进行开闸泄洪，最大泄水量是每秒钟250立方米。直至9月13号，大陆网络上有关越南泄洪浸港西的影片和文章，网民评论均未被封杀，微博上越南泄洪话题亦仍然存在。吕德水利专家王维诺表示，洪河是国际的河流，中国在上游，越南在下游，中共在上游建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水库大坝，一旦水库泄洪，洪水过了国界就进入越南境内，所以可能对越南造成影响。9月12号，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和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洪铭德对大纪元表示，依次台风摩羯带来丰沛的雨量，可预期水库将会进行调节性泄洪，但若位处上游的中国未提前通知，或者是上游的诸多水库同时泄洪，就算提前通知越南，亦难以避免下游的灾情加剧。他表示，位于上游的中国一直在兴建水库，本身已经导致上下游国家之间避免不到的水资源的争夺，而且所引起的争议短期内难以获得解决。中共政府在海外散播影响力，使用 AI 等诸多方式影响国际范围的媒体和社交平台。13号，美国众议院以351票比36票的大多数支持通过了反对中共恶意影响基金授权法案 HR1157。这个法案要求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未来五年拨款16亿美元，以资助国际媒体和民间社会资源，对抗中俄两国在国际舆论等多个领域施加的恶意影响。美国之音引述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报告指出，16亿美元的拨款规模十分可观，这笔资金主要是用在发展对抗中俄虚假信息传播方面的资源和能力。提案发起人共和党籍众议员巴尔在10号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这项基金将用于支持抗击中共虚假信息，提高透明度，减少腐败，以及打击和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胁迫性经济行为等各种举措。这笔资金的使用将由国务院监督，确保他们符合国安有限的原则，并且对国会报告资助活动的效率。巴尔指出，中共的做法对各国主权以及美国致力于捍卫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新的立法提供了对抗中国胁迫策略的工具， 国会通过这项法案，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讯息，美国不会允许恶意影响的扩散，使其威胁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谴责说，中共长期以来试图改变现状，处心积虑地要颠覆美国的民主制度，新的法案将被用于建设对抗中共影响力基金，设置急需的护栏，以确保资金能够用于打击中共的恶意行为。美国众议院在媒体所称的中国州中，通过了28项针对中共政府的提案，这条法案是其中一项，其他涵盖领域还包括生物技术、电动车制造、经贸制裁以及防范台海危机等诸多领域。13号消息，荷兰内阁誓言要建立有史以来最严格的庇护制度，以压制非法移民。荷兰首相迪克·肖夫领导的政府表示，打算尽快要求欧盟的移民和庇护规则中加入成员国选择退出条款，这个是之前没有先例。同时，相关做法意味着荷兰希望被排除在欧盟移民体系之外，这个可能会导致其他成员国的压力加剧，但荷兰当局似乎已经落定决心，实现削减移民庇护数目的目标。荷兰不是第一个希望解决移民问题的国家，在这个之前，德国决定在其所有9个陆地边界上重新建立了边境管制，这个令对免护照申根区的运作造成了挑战。资料显示，欧盟的移民和庇护新协议在今年5月份通过，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所有成员国均受现有规则的约束，你不能够选择退出欧盟已经通过的立法。在5月，荷兰投票赞成构成新条约的所有法律。现今荷兰的执政联盟要求采取保守的移民政策，包括旨在建立有史以来最严格的庇护制度，这个是支撑内阁的关键承诺之一。政府认为荷兰无法再应对庇护者的大量涌入，其中很多人通过另一个成员国进入欧盟，然后跨境旅行，直到抵达荷兰领土。2023年约有48500名寻求庇护者及其家庭成员进入该国。根据该计划，政府将出台紧急立法，冻结庇护申请并驱逐无居留证的人，包括使用武力。一旦原籍国被认为安全，寻求庇护者将被要求返回，此举遭到非政府组织的质疑。荷兰亦计划和志同道合的周边国家合作，管理突然涌入的非正规移民，并建立迷你申根区，加强安全监控。10号中国男子足球队在世预赛0-7输给日本之后，第二轮再次被沙特队绝杀。而在11号，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发文章批评中国队主教练伊万科维奇的临场指挥难辞其咎。不过这篇文章的原标题是中国队痛失好局，主帅难辞其咎，但有媒体在转发的时候将原文的标题改为了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该有人出来担责了。而人民日报的社媒贴文亦有些耐人寻味，导致相关文章的评论区翻车了。中国数字时代指出，人民日报在贴文中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中国队本场比赛基本上走出了首轮惨败的阴影，亦在赛场上展现出不错的精神面貌，却因主帅指挥失当，未能在大好局面下拿到一个积分。小组赛10场比赛两连败的中国队已经垫底，而无论大败定是惨败，并非不可避免，此时应该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了。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大量网友嘲讽表示，这个是指鹿为马，嘲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哈哈，这个是哪个啊？你最好说的是中国足球。还有网友评论说，国足输球问题并非是教练的锅，主要原因还是基础太差，根子太烂。毕竟球队教练并非是一个指明方向、定于一尊全面领导的角色。还有网民打趣说， 我懷疑《人民日報》喺度含沙射影偉大領袖，但我又冇證據。呢個標題可以用喺中國任何地方。呢位足球隊員比我呢個200公斤仲肥，冇比賽之前仲以為佢偉大光榮正確。此外，亦有大量網友貼出報導，指出喺2017年，中共新華網發文章話，習近平為國足發展指明咗踢法，邊個為中國足球指明方向，邊個就應該企出嚟承擔責任。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